我们今天晨更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也就是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以斯拉这个文士，祭司文士以斯拉，从前我一读到耶稣新约时代的文士，好像给我是一种负面的感觉。但是这次在读这个被掳归回的以斯拉记的时候，这个以斯拉这位祭司文士呢，给我是一个相当相当正面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就说他立志研究律法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懂，他立志明白神的律法书的目的是为了要去遵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当一个人立志去研究圣经的目的只是为了懂，而根本不想照着去行的话，他所懂的圣经有一天成为控告他的材料，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懂圣经的一个文士，他立志要去研究和考究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为了去遵行，这是何等重要何等宝贝的一个性质。真的巴不得在今天我们说是要研究圣经也好，研读圣经也好，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名词，什么探讨也好，什么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来形容我们劝别人要好好读圣经，但是千万不能忘了下面那句话，不管我们研究考察讨论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遵行，不是仅仅只为了要明白可以去跟人家说啊。那么这是在前面我们读到的这个以斯拉。今天读到这位以斯拉呢，我觉得给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角度的思想。思想什么呢？这么多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跟他的子孙，他不晓得那时候他有没有小孩，至少以斯拉他跟他的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呢？没有娶外邦女子为妻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箭头是摆在他是不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我们的一个眼光角度说啊，他娶了外邦女子他错了，他跟不信耶稣的人结婚错了。举例来讲，我们只看重这个，我们看重这个怎么样呢？只会生气批评论断。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人跟外邦女子结婚，会在那边什么呢？会在那边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面前呢？没有。就是说以斯拉他所看见的一个情，就神给他看见一个情况，神给他看见一个情况，不是因为律，不仅仅因为律法上说你们不可以跟这个外邦女子结婚，因为一结婚怎么样，以色列人的血统就乱了，以色列人的血统就乱了怎么样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神亚伯拉罕地上的杀，所以他们的血统一乱的话怎么办呢？他们的血统一乱怎么还可以称为是以色列人呢？今天我不晓得在世界上真正的以色列人，就像保罗所夸口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到底今天在以色列国里面有多少这样神的选民？有没有5%？有没有10%？讲得出他的家谱，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以斯拉他在那边看见一件什么严肃的事情呢？以斯拉在那边看见一个严肃的事情，若是跟外邦女子结婚的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神为什么在律法里面禁止？假如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重要在哪里？以斯拉看见这个重要性，第一个，至少圣经里面这个有没有记我不知道，但是呢，以斯拉会为着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认罪。他认什么罪呢？他认的罪就是这些外邦的女子把外邦的神带进了以色列人的中间，你同意吗？大卫，大 卫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想要拜当地迦南地神，都是还是偷偷摸摸的，不敢这个好像明目张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因为大卫王他是一个敬虔的王嘛。大卫王他是一个什么呢？大卫王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行耶和华合神心意的事嘛。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事情上怎么会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呢？就是因为所罗门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以后所罗门不但自己老年的时候随从他们的兵妃去寻求外邦的神，去敬拜献祭给外邦的神，而且怎么？因为君王是这样，带头的是这样，领袖的是这样，所以以后怎么呢？以后所罗门不可能去对付那些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人，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这样。你知道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犯罪软弱，是不是他怎么能够去对付别人呢？因为他对付别人就是对自己的控告嘛。以斯拉很清楚知道说他们的祖先会被掳，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是犯了拜外邦迦南地人神，一直不弃绝偶像的这样一个罪，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们为什么会拜这些偶像呢？因为外邦的妻子带来了外邦的神进入了以色列人中间。以斯拉看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多多少少的人只是在芝麻绿豆小事的什么圣经这样规定啊，律法这样规定，在里面做文章反对人这样反对人那样，但是没有看到的是一个长远的。长远的是什么呢？长远的是若是以色列民已经被掳归回了，若是还是跟外邦人结婚，还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怎么样？今天归回了，有一天还要被掳。今天在神面前神的恩典临到了，给重新有机会了，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他们还会落到从前像他们的列祖犯罪一样继续的周而不死的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神不喜悦的循环里面，在里面这个进行。所以以斯拉看见这一点怎么样呢？他自己没有娶外邦的女子，他的子孙有没有娶外邦女子，圣经没有记，至少他自己本身没有娶外邦的女子。他怎么样呢？他在那边不是在那个地方仅仅说指责以色列人，他乃是在神的面前在那边祷告哭泣认罪。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你哭不出来的。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怎么样呢？哦，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认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你的错。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是因为他的错，他看见别人在所做的事情，将来有一天神的刑罚会领导，而会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哭泣，会在神的面前为他们认罪，会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的人，假如有，那么这群犯罪的人还有希望。假如没有，光是靠着嘴巴讲讲你们犯罪啊，你也得罪神啊，怎么怎么，你讲的通通都对，怎么样呢？这些人也没有盼望，因为你骂得醒他，你骂得醒他吗？你不要说这些人，以色列百姓，就是你的父母，你骂他会醒吗？就是你的儿女做错了，你骂他会醒吗？就是你的妻子做错了，你骂他会醒吗？就是你的丈夫做了不合神的心意事情，你去说他，会叫得醒他吗？叫不醒他。只有破坏感情，只有怎么样呢？大家那在那不愉快。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今天读到这一首，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主啊，求主你把以斯拉的心肠赐给我。别人做错了，不是去说他骂他，没有用。我们山上人说，你去训练狗叫他不吃屎吗？人就是这样，他再错了也不认错，你去讲他白白讲，讲了自己不开心。但是呢，假如我们没有以斯拉的这种心的话呢，人没有救。怎么叫没有救呢？因为人做错了我们只会骂他，但是呢，以斯拉怎么呢？别人做错了，他没有做错，他会为他哭，我们人只会为自己的委屈哭， 我们有多少人会为着这个别人的错我们去哭呢？在神的面前去哭呢？我们的哭是因为我们的面子受不了了，我们哭是因为我们自己难过受不了了。我们在神面前会哭，会为一个人的错我们去哭吗？这边可以说明以斯拉的眼泪说明什么呢？说明以斯拉真的为那些爱那些犯罪的人，以斯拉真的知道这些犯罪的人可怜，所以他为他们哭。以斯拉为什么到神面前，在殿里面，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呢？因为他知道只有神能够改变他们。他为什么会认罪呢？因为他知道这一些人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会照着外邦女子的气所行的，在那个地方照样拜偶像的罪神，所以他在那边会为他们认罪。而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懂律法的人，他是一个在以色列民众非常有地位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个政治的，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是以色列当中一个政治的领袖，是不是啊？他可以站起来发动这个，发动那个，可以命令这个，命令那个的人。但是他的作为怎么样呢？他只是一个人去匍匐在神的面前。今天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地位上命令别人去认罪，命令别人去祷告，命令别人去通宵祷告，命令的下一个规定是要大家来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不，他自己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他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哭泣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真正震撼影响的力量。这个震撼影响的力量是什么呢？在以色列当中，凡在以色列当中的男女孩童都很自自然然的到以斯拉那个地方去聚集，而且成了大会。民越听以斯拉的祷告，心就越柔软。今天有很多人听别人为他祷告的时候，越听祷告心里越刚硬。我真的遇到过一次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得通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得通啊。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写了很多的书啊，辩驳很多的异端啊，哇，真的是一个真理的斗士啊。有一天请他来讲道的时候呢，我刚好也在那个地方，那一个领会的主席在那说，神啊，求主你赐给你仆人的话语，让他所说的话，你借着他这个说的话，让我们今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得着帮助。这样的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下去以后，你猜这个很有名的真理的斗士，他上去写了很多批判辩驳所谓真理异端的书的那位作者上去什么呢？你以为我没有神的话，你还要跟上帝祷告要求神赐给我话？哎呀，我有时候想想，怎么会有这种光景啊？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家好心为我们祷告，我们觉得他是嫌我们怎么样，嫌我们力不够，还要加添点什么力量有时候我正想，今天有的时候人为我们有个祷告是真心在神面前祷告，难道你就这样看不起我吗？我就是这样的人吗？但是很稀奇的，以斯拉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的祷告就是认罪嘛，为那些娶外邦女子的妻认罪嘛。他在那个地方这个哭泣，哭泣什么呢？哭泣担忧神的百姓有一天神的愤怒又要领导他们嘛，是吧？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怎么样呢？祷告到最后，那一些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人聚集起来成了会，也在那边开始为自己所做的在那边哀哭。这个东西教你，教会了你，你能这样吗？我读到这里了，我读明白了，我以后碰到这样的事情，我照样能够做吗？没有这回事。我们懂了又怎么样？从里面真真实实的爱神的话，从心里面真正爱 人遵循神的话会蒙福的，人不遵循神的话会这样子，有一天神的刑罚愤怒会临到的，这个结局被掳时又会重演的。所以怎么样，他心里面为着他的，他一方面为着神的体贴神的心意他在那边难过，一方面他知道神的百姓若不悔改他的遭遇也让他难过。一个不爱人的人只会为自己哭，因为他只爱自己。今天一个会爱别人的人，他可能会为别人哀哭。以斯拉真的因为他真正体贴神的心意，他真的知道神的性情，他也真的知道以色列所犯的罪会有这样的结果，以及怎么样，以及他忧伤。我再说，我今天读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触，不代表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动。我想到一群人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是痛不失声，痛苦失声的。为什么呢？就我有那么一点点的经历跟感触，但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吗？不是。我到今天还为着一些犯罪的人，我没有办法为他们哭，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很公义的心，说上帝啊，你就刑罚他吧，他是活该。但我今天在这边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以斯拉他不是呼吁人大家来参加一个祷告的聚会，他是自己匍匐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慢慢的在他那边聚集，形成了大会，大家也一起在那边哀哭的祷告。我觉得这是一条路，祷告聚会不等于祷告，但是真正碰到一群祷告的人，他们就会在一起形成一个神所喜悦的祷告的聚会，这是不一样的。我再说，下个命令礼拜几礼拜几有祷告会，这根本不重要，随便谁找过来讲就可以嘛。今天改改时间，明天改改时间，谁都可以来决定，都无所谓嘛。祷告聚会不等于祷告，但是有祷告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的聚会。以斯拉开始了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以至于认罪的祷告就在那个时候形成。刚才大妈她在分享一点，我想我再重复她一下的分享。这边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什么呢？因为祷告就带来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祷告，我再讲哈，宗教的祷告很容易，但是真正的祷告是学不来的，学的会的都是宗教式的祷告，学不会的是内心肺腑相声的呼吁，这是不一样的。我再说，我们大部分 95% 听到的都是宗教式的祷告啊，是啊，你只要把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好了啊，都是一样的，这叫宗教式的祷告，不是从内心里面的祷告，是宗教式的祷告。但是内心肺腑深处向神的呼求，不是祷告给别人听，是祷告给神听的这种祷告，哇，那个威力是极大无比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娶了外邦女子妻的人来跟这个以斯拉怎么讲？以斯拉，你不要灰心，还有盼望。我们愿意，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的。我们现在应该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我们现在应该与神立约，来修这一切的契，离弃他们所生的。你看，一个人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是不是啊？这个以斯拉也没有厉害的嘛，他只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哀哭，为他们认罪，怎么样了？让那一些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人，让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出了一颗愿意与神立约的心。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要去争取一些宗教里面的地位？他因为在地位上，我就可以宣布一些事情怎么样？这个东西都是外面的。老实讲，神的律法都让他都不在乎了，还在乎你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宗教的领袖讲两句话吗？不是白白搞吗？ 只有一个真实的为着犯错的人愿意在神面前付代价。我常常称这种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样的侍奉是像祭物一样献上的侍奉，是怎么样呢？是可以扭转人，可以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侍奉，这个叫做祭物式的侍奉。今天人在修筑平台，修筑祭坛，今天人在那边指手画脚，顶多在那边做个祭司，怎么样献祭，这样那样热闹。但是今天的侍奉是需要祭物的侍奉，就是成为怎么样呢？成为别人有指望神的心可以得着满足的那个祭物的这样的一种的侍奉跟祷告。这个祷告什么呢？在谁的身上看见呢？所以在以斯拉的身上我们看见。假如我们谢幕，我们有一天也会像以斯拉一样。假如我们谢都不谢幕，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看中的只是我能不能发号施令，祷告会要怎么样进行啊？是不是啊？不是这样的祷告的方式，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们只追求的是这个呢，还是我们追求像以斯拉一样，成为一个祭物式的祷告，让得罪、违反神心意的人，他愿意真正愿意跟神立约，弃绝他一切所做错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真的慢慢，我在说，学的会的是宗教，学的会的是道理。生命是我们真的里面有渴慕，要去向神要，神就会赐下的。好，下面我要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交通，一个是什么？交通一个就是这个以斯拉。在以斯拉开始下一个决定，三天之内要怎么样的时候，他前面的步骤在神的面前已经被神批准，他在开始下命令，三天之内你们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以前在神面前的祷告被神垂听。所以我还是在讲的，你不要去争取一个可以下命令下规定的这个地位，我们要这个在神的面前行以斯拉一个人在神面前面对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种的祷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来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以斯拉很务实，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去这个给人去登记一下，他这件事情的意思，大家聚齐，对不对？把这个事情讲了，凡是有娶外邦女子的怎么样 OK 好。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很真实的派人，他真实的派人怎么样呢？他真实的派人出去怎么样呢？建派，有没有啊？我们来看哈，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指名派一些人出去怎么样呢？出去去查办，就是哪些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9月20号一直到正月初一日才清查完毕，查了好几个月啊，9月、10月、11月、12月，最少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很落实的把这件事情去查。哎，这个查的时候很难呢，为什么很难呢？你来查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碰到不悔改的人，你怎么去查？清查这件事情，今天下个命令去清查很容易，真正去查的那个人就不容易了，是不是这样？就不但以斯拉在神面前这个付代价，那些去清查建派的人也在神的面前忠忠心心的，不是帮派式的，是不是啊？哎呀，假如派一个祭司去查，是我们祭司里面有的就隐瞒一点，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是不是啊？爱能遮盖过错，是你对一个恨你的人，对不起你的人，他做错的事情，你愿意用爱来饶恕他，这叫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 另外一种什么呢？人私情的感，私人的感情，对不对？是吧？他也没有得罪你，也没有做错你，只是你跟他有感情，结果他做错事情怎么呢？你也不劝他，你也不跟救他，是吧？还帮他遮盖起了什么？这个叫遮羞吗？啊，这个叫盖愤吗？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想，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就是因为我爱这个人，他得罪我了，我愿意饶恕他，这叫爱能遮盖过错。像耶稣基督，我们能抵挡他，耶稣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可以遮盖过错了嘛，对不对？但跟一个人他也没有得罪我，我们俩感情特别好，结果他做了怎么样呢？我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也不帮助他去悔改，也不让他能够改过自新，对不对？为什么呢？只是感情好，这个放人放一马，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叫爱能遮盖一切过错吗？有的时候我们体会的太离谱了一点，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这些人出去见他以后去查三个多月怎么样呢？清清楚楚的把事情理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今天不像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讲不讲不清楚，做不明白，但是还一定要这样做，你搞到最后什么意思嘛？你什么是什么，把它查清楚嘛？哇，查出来的结果很难看呢。什么叫很难看呢？祭司里面都有娶外邦女子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你不要因为说他是牧师长老什么传道的，他会犯错，跟我们会犯的错一样，我们会犯的错，他们也一样会犯错。你以为只有以色列百姓才娶外邦女子为妻啊？祭司他照样娶外邦女子为妻。哇，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为什么很严肃的事情呢？因为祭司的族类，祭司的小孩子做祭司的，他娶了个外邦女子，这个来生了孩子，他的孩子要不做祭司啊？他的孩子不能做祭司的话，假如说祭司通通这件事情不跟就，祭司以后娶外邦女子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以色列当中能够做祭司的人怎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怎么样？不是越来越少，他们还是照样去做祭司，呼呼官官相护，一个也不说出去怎么样，结果就有许许多多混杂的祭司参与在侍奉的行列里面。我今天讲一句话很重，有人只要搬得出来怎么办神学院，我就佩服你，不然的话就跟世界上办学校是一样，这叫掺杂。你以为训练出来的人通通都是祭司吗？娶外邦女子为妻生的孩子，他能够做祭司，别人不知道他是跟外邦女子生的，只知道他是祭司的儿子，结果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他根本没有资格可以做祭司。这么厉害的，哎呀，我不晓得谁去查祭司当中。今天我们常常用假设来做事嘛，我们假设他是传道人不会错，我们假设他是长老不会犯错，谁告诉你的？真正要清查，从头到尾通通查。哇，这个以斯拉很厉害，居然他会假设怎么样呢？既然要他都查，既然以色列百姓会娶外邦女子为妻，很可能祭司利未人也是一样会，要查通通查。今天我们怎么样呢？跳过啊，皇帝不会错啊，跳过啊，大臣不会错啊，跳过什么？到最后查什么？查什么呢？就是老百姓来查官了，怎么样？还官官相护嘛？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山东有个地方一个县，有六个老人家联名说他们的地方官侵占了老百姓的财产，有5000万人民币。结果他们怎么呢？他们悬赏，有人可以帮我们要的回来，就是2500万的这个人民币啊，是这样，这个2500万人民币。然后怎么说呢？只要有人可以帮我们要的回属于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财产，我们悬赏500万人民币作为报这个报酬，悬赏。哎，老百姓都已经知道你这个官不对了，但是官还在护官呢。为什么跳过？以斯拉没有这一套，要查通通都查，啊！今天我常常想一个念头，我有个什么念头呢？真是让那些在 Google 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你真是要好好服侍主的，让这些人好好清查一下，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那边侍奉神的人，多少人上色情网站？查得出来的，为什么查不出来啊？ 弟兄姊妹是吗？真正想做，没有现在可以来讲，今天各方面的科技，各方面什么东西查得到的，是不是这样？要不要查？你在查的里面看见哪些人已经悔改了？从前一天到晚上，现在已经开始不上了，对吧？这也知道这个人已经悔改了，现在已经在神面前已经靠着主得胜了。今天有很多的资料摊开来给人看的时候，你会吓死的。我告诉你，就像以斯拉，他现在把公布了什么人娶外邦女子为妻，最摆在前面的就是祭司里面有多少人娶外邦女子为妻。多严肃啊，弟兄姊妹，祭司的孩子是要做祭司的啊！你能想象吗？这个祭司娶外邦女子为妻，难道就是被掳归回才这样吗？我相信在被掳归回以前，神的刑法会让以色列人掳，那个时候就有祭司娶外邦女子为妻，连国王都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吗？这些祭司不是看样子学吗？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一个大复兴临到的时候，献祭的祭司不够啊？啊！下面我再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娶外邦女子为妻啊？哦，被掳归回，女的比较少，走路走不赢，是不是啊？男的比较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娶不到老婆，是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哎，这个我们也可以思想嘛。这个人怎么办？是男当女大当婚，对不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哎，这个你到了年龄怎么办？不结婚你怎么办？不是很乱吗？对，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外邦的女子可能长得比这个以色列的女子要来的漂亮啊，啊，条件比较好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时候，你问一个弟兄，他娶了一个外邦这个不信主的人这个做太太，你问他，你为什么这个现在信耶稣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不信主的女孩子结婚呢？这个爱主的姐妹们说是这个找不到合适的弟兄，因为弟兄少姐妹多，是不是？但是弟兄你要跟不信耶稣的这个女的结婚，你为什么结婚呢？我相信你只有一个条件嘛。什么条件呢？就我跟他比较合得来，他的条件，他的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比较更好？再好，好得过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吗？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愿意顺服神的话，一个最大的前提是要相信神这样的定规是为了我的好处，我按照我自己喜欢的去做选择不一定对我有好处。这个前提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神看得远，神知道一切，是不是这样？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很近视，我们只看得见眼前，我们以为今天好的，明天可能就是离婚收场。我们觉得今天是好的，以后可能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神的追求就可能成为一个拦阻。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知道现在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现在可以满足我的什么，就把神的话摆在一边。这是很可怜的，以色列人一直犯这个错。不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今天我们一群信主的人，包括所有信主的长老牧师传道通通在内，弟兄姊妹通通在内，我们常常只是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们认为眼前对的事，再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摆进圣经里去看看，可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的上面。我们今天面对人的很多的事情摆回圣经是摆不回去的，是害羞的。圣经里面把一五一十把这些人都把它写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敢不敢一五一十都把人我们所爱我们觉得有点关系感情人一五一十像神感动人一样把它写在圣经里面，把它讲出来，你敢吗？你不敢，不要美其名以为做得对，你不敢就承认自己是我的软弱，我没有感情，我不好意思给他丢脸，讲明白也可以嘛，这个悔改嘛，对不对？是不是？不要又搞一套东西误导别人，这个混淆主的真道。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祭司娶外邦女子为妻，照样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利未人娶外邦女子为妻，照样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跟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要悔改是完全一样。上帝不像我们，上帝跟我们人一样，他的公义在哪里啊？弟兄姊妹犯错没有悔改，传道人犯错没有悔改，因为他是传道人，今天要逼他悔改的话呢，这个影响太大，谁告诉你说不定传道长老牧师愿意悔改，更有悔改的见证，让大家都愿意来哀哭来悔改了。等到做领袖的不知道悔改，对不对？不敢在公众面前来悔改，是不是啊？对他的软弱不敢来悔改，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软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不是鼓励弟兄姊妹有软弱也不需要悔改吗？真的处处怜悯我们。我觉得以斯拉坦坦荡荡，他坦坦荡荡不是因为他没有娶外邦女子为妻，他在神的面前坦坦荡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他，是为了神，为了神的百姓。我最后再交通一点，他说44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已经休他们的，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难就难的也生了儿女，那怎么办？你把这个妻子休了，这妻子就走了，他说你孩子给他带不了，那么这些孩子怎么办？这段圣经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在前面有讲过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要弃绝他们所生的，是不是？要给他们休书，要休一切的妻，并且弃绝他们所生的。今天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弃绝了，假如我们休了这些妻子，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妻子被休了，他也不要所生的儿女，那么这些儿女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想。我们在神前想想，人有软弱，上帝有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